君子没平安，能听见吗？能听见啊、哦？要我有点感冒，所以声音有点沙哑，对不起啊、哦。刚才钟伟在诗歌带的非常好，我们给他一点鼓励好吗？啊，敬拜团队这几个月来，他们每个星期三啊有祷告，有些念诗。大家可以明显的感觉到这个整个诗歌敬拜都有很多的进步啊，希望大家能够准时的到，给他们是最大的鼓励，你能够参加那就更好了哈。好，今天我们又回到这个路德记，我们这次讲第三章。那我们讲第一章的时候，我们讲到耶和华眷顾，就讲到一个非常平凡的家庭，他们为了逃荒跑到一个异地摩迦地，跑来去以后，结果家破人亡啊！但是那个拿俄米和他的媳妇洛德最终决定回到神的眷顾之中，所以就这两个寡妇就回到了伯利恒犹大地。那到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在掌管不仅仅是宇宙和人类的历史，他也掌管每个家庭一些非常之简单琐碎的事情，决定要吃啊，要住啊，什么地方好，我们就看到神在路德的人生中安排了许多奇妙的巧合，而且这巧合一个一个的都是神对拿俄米的祝福，拿俄米和路德的祝福。我们因此从中学到啊，神掌管我们的一生，我们每天的生活都在他的掌管之中。如果我们细心的去查看神的作为，我们可以看见神那是看不见的手。我每天活在世上就真的是一部电影啊、哦！每天神所期待我们的就是把他的公义慈爱最大化的活出来。那我们在第二章的时候看到波阿兹、洛德和拉俄米三个人都把他们这个角色最大化的活出了神的慈爱与公义，就这个影片那个片段就非常的美啊、哦。那今天我们到第三章，我们要谈一个题目，就是认领神的应许，就是 claim God's promise。 那这个字 claim 中文很难翻译啊、哦，我觉得认领都不完全的得到他的这个体会，但是我慢慢的读这一章，我们就会体会到这个神的心意。那其实我们基督教的信仰，这个救恩本身是一个应许，对吗？他说你自己认罪又接受耶稣为你的救主，就会有人生。那这个人生的实现最真是在末世的时候，是吗？所以那是一个应许。当然呢，现在就把圣灵给我们，使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能够经历到平安和喜乐，使我们知道将来的事情是真的。但它本质上来说真的是一个应许，所以你现在是神对你的一个 promise。好嘞，你也认领了，就是说你照着他的条件认罪悔改，接受主耶稣做你一生的救主。但是基督教所讲的这个应许又不止这一个，好，这个他的神的应许涵盖了我们人生所有的方面，就是我们人活在世上有许多的需要，对吗？所以我们经常听基督徒讲神的应许，神的应许，神的应许，就好像很抽象，是吧？所以今天真的问你自己，有几个应许是真的在你身上，你能答出几个出来？很难，是不是？好，那今天我们讲怎么样子才能是真正的去经历神的应许，这就是应许一个一个的在我们的人生中都变成是真的。好，那我们开头之前还是先把这个故事读一遍，好吧？好，我来读一节，大家读一节哈，是第三章。好，第三章的第一节，路德的婆婆拉俄米对他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是你得享福吗？”要沐浴抹膏，放上衣服，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你等他吃喝完了， 路德说，凡你所吩咐我的，我必遵行。布瓦斯伺候完了，心里方畅，就去睡在麦堆旁边。路德便悄悄地来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就说：“你是谁？”回答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致敬的亲手。”第十一节，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你今夜在这里聚首，明早他若肯为你尽亲受的本分，就由他吧。倘若不肯，我只做人生的耶和华启示，我被你必为你尽了本分，你只管躺到天亮。又对路德说：“打开你所披的外衣。”他打开了，布阿斯就出了六波及大麦，帮他扛在肩上，他便进城去了。又说：“那人给了我六波及大麦，对我说：‘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这故事很美哈，很有意思，也蛮费解，其实不太好啊。理解这句话哈，啊，我们家是我追我太太哈，这里面有没有是姊妹追先生的？像路德追啊这个布阿斯的，可能有也不好意思说，对吧？不过我们在这中间不知道有没有单身的男子汉，你可能就祷告说：“主啊，给我一个路德。”主动来找我，那就好了，是不是解决问题了啊？啊，这故事啊，我们可以分三段来读哈。这就是讲那个路德求婚的故事啊。那他来分三个步骤，第一个是计划啊，然后有了计划以后就是执行，执行之后的嘛需要等待啊，需要等待。好，我们来看这个故事啊，一个背景。在我们讲这故事之前呢，我们先得讲这个生命记啊，我们先把这个简单的读一下，就对这个故事的背景就有些熟悉了。就是在生命记25章5节哈，他说：“弟兄同珠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子不可娶嫁外人，他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他为妻，与他同房。”大家都第六节。那人若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他哥哥的妻就到城门长老那里说：“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兴起他哥哥的名字，不给我尽弟兄的本分。”他哥哥的妻就要当作长老到那人的跟前，脱了他的鞋，吐醉沫在他脸上说：“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都这样待他。”就是讲到古代的时候，这个耶和华在以色列中所定的一个律例啊，就是这个寡妇如果没有后裔，那这个兄弟呢要为哥哥尽责任，生的那个长子呢要记住哥哥的名，那哥哥是有财产的，那时候女性没有财产，只有男人有财产。所以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兄弟要为他的哥哥生个儿子，可以继承他哥哥的财产。 如果没有继承他哥哥的财产，他的财产就变成谁的了？就变成兄弟的了啊、哦！所以这个有点冲突，是不是？但是神吩咐他的这个亲戚、这个兄弟里面，要为这个死去的男子啊、流民，就说是基本的一个耶和华的律法。好，我们有了这个背景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来读这一段经文了。好，三章一节，好，这个路德的婆婆拉俄米对他说：“我女儿啊，我不但为你找个安身之处，是你享福嘛。”这个其实非常不容易啊！我认识过啊那些年长的寡妇，她有个女儿，就很舍不得嫁出去。那嫁出去以后就没人陪她了，那么这个女儿就跟丈夫在忙着了。忙他们的孙子儿子事情，他就会觉得很孤单、哦、所以你看这个拉俄米，他唯一的一个伴侣每天生活就是这个诺德，但他不在乎他自己的孤单，他说把他嫁出去，给他找一个安身之处。我看到这个拉俄米仍然是个做妇人的婆婆、哦、所以都说婆媳关系很难弄，这个看起来蛮好、哦、这婆婆很关心这个诺德。到第二节，你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起，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仇吗？那这个拉俄米是知道这个耶和华这个定律，就是说那个亲仇要去帮助他们。他们回家以后呢，没有马上去要求去执行这个事情，等候啊，这个就很守灵啊。他等候一段时间以后，发现神的手做工，他就感觉到了神的带领。这个时候，他说：“哎，耶和华也需要借这个途径啊，给他们安慰，给他们拯救。啊”好，所以这个神带领我们的一生，常常是这样子。我们有时候看不见，你等候，慢慢去观察神的手。你看见他祝福的手伸出来的时候，你就要敏捷，要赶紧扑上去抓住神赐给的机会。我这个拉俄米啊，很有灵性，他很敏感哈。据他说，他今夜在场上。啊，播大麦，你要抹浴啊，抹膏，放上衣服，下到床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来。认出来的话就麻烦了啊，因为拉俄米谁都认识了啊，那个路德谁都认识了啊，那就变成一个公共场所，他也没法接近他了哈。好，第四节，他说我到他睡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住的。然后这个计划非常的大胆，真是太大胆了。就假设这个波阿斯不愿意做怎么办？他就很丢脸了啊、哦！而且是波阿斯把这东西啊虔诚的了，你就挑出去，诺德就没有了，对吧？就他这个他的德性什么之类，就全部给毁掉了。所以这是非常大胆的，而且他是偷偷的做，哦，他不是公开做的话，人家说他们只是。对吧？他是偷偷，所以危险更大啊、哦！所以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觉得很为难，就是说，为什么不找一个媒人呢？好、啊，找个媒人介绍一下，好、哦，找个本城的长老就说说情，这可不可以？好像也挺好的啊、哦，偏要找一个这么危险的一个方法，好像很难理解。这事情怎么去解这个故事呢？我们要从灵性的角度去看这个故事，我们就明白怎么回事了。大家想，波阿斯是站在神的位置，而这个路德是站在一个信徒的位置、哦、所以这样去想这个事情，就看到路德他所寻求的不是婚姻，他所寻求的是拯救，他是想他的婆家丈夫的名字能够留到永远，这是个拯救，不是一个婚姻、哦、而他这样去寻求这个拯救的时候，必须是遵循神的律法，所以他就按照神的方法去做、哦、所以他去找这个自尽的亲手。我们都有一个自尽的亲手，是谁？是谁？就是主耶稣。所以波阿兹这里是对耶稣将来要为我们做的事情的一个故事的画面的表达，所以将来我们的名字都会留到永远。这里博阿兹 就在做耶稣要为我们做的事情。好，你这样子搞懂了，波阿斯把他想象在神的位置，把路德放在一个信徒的位置，好，这个故事就很容易解释了。好，所以这个路德要偷偷的私下里去找波阿斯，就像今天我们信徒真正跟神的交通是我们在私下里你自己的个人生活怎么样子跟神去相处，那个是最重要的。你来教会的生活只是你私底下跟神的交往在外面的一个表彰啊、哦。所以我常常说你来教会的祷告会好，但是你自己家里跟神的祷告要远远重要超过来教会的祷告，只有你在家里有祷告你才来教会祷告才有意义。所以这个路德跟他的关系是个私人的关系，而且我们跟神的关系有没有媒人是没有的，我们跟耶稣的关系是直接的，所以路德所要的关系也是一个直接打通的关系，中间不需要另外的人。好，有他们去找伯阿斯是大胆的，所以今天我们去找耶稣无论我们要什么我们都是大胆的来到他的宝座面前毫无畏惧。所以我们从路德跟伯阿斯的这个相处的关系中可以学到我们跟神的一个关系。好，那我们再看伯阿斯，这个伯阿斯大家往往看很爱惜路德，他一直在想这个事情，其实你在后面去看的时候就知道，但他并没有把自己这份爱强加在路德的身上，他在等待路德去找他，是不是？所以神带我们其实也是这样子，神也给我们丰富的预备，神有已经爱我们所有每一个人，不管你信没信，但他等候你采取行动去信去接受去寻求他，那是神的爱已经为你预备好。好，但我们再看拉俄米，这拉俄米他就很大胆的去认领神的应许，就是神透过律法应许他们这一家会留名到永远，他就大胆的说我要这个神的应许。他虽然这么大胆但又非常的谦卑，他说他必告诉你，他没有说伯阿兹一定会给你做，但是伯阿兹一定会告诉你怎么去做这个事情、哦、所以这个故事其实是一个耶稣跟信徒的一个童话、哦、我们拿这个童话去读下面的句子，我们就慢慢就能够体会到我们怎么去跟耶稣相处。好，第五节，路德说凡你所吩咐的我必遵行。哎呀，这个真是不容易啊、哦！就是神今天吩咐我们一些事情我们就很多问题啊，神真的有这样吩咐吗？要是这个那个那个那个好多问题是吧，路德也可以很多问题嘛啊、哦！他说婆婆我跑哪里去啊？他就是不他不告诉我，他把我打发走，他把这个事情告诉群臣，他要是这样这样这样怎么办，他其实是有很多问题的是吗？但呢就是那样简单单纯的顺服。所以今天我们就传福音也是，哎呀弟兄姊妹你赶紧信那是最好的，你挣扎很久信也好，你就多吃了很多苦头是吗？所以这个路德他就很单纯，就是说好就做了是吧。所以今天我们有很多人说哎呀我并不知道神的旨意啊、哦，这路德也可以说呀啊，你叫我做这个那之后怎么办呢，下一步怎么办呢，再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怎么办呢、哦、他并没有这些问题，他知道的那部分就先做了，做那部分之后怎么下一部分神就会给新的新的。所以这个什么叫做 living by faith 靠信心活，就是你不知道所有但你知道一部分，然后你照着那个部分去活，以后神就不断的将他自己显现给你、哦、这个路德给我们一个形象，就是已经知道了一部分你先去做了、哦、所以神让我们信了受洗，你信了就要去受洗、啊、洗完以后的嘛要去要有这个 community 圣餐，要常常纪念他、哦、我们要敬拜他。所以你知道了那部分你都非常顺服去遵守神的带领怎么就一步步的转开在你的人生中。如果神已经告诉你的部分你不往前走， 那下面就很难很难了哈。所以我们在这个五节里面啊，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哈，就是我们要去认定神的信实，这个应许的话，要有这个信心的思考和计划。就是我想啊，我们每天都很忙，排得忙忙的，但是你排那么忙的时候，你没有从神的角度去想过这每件事情到底有多少的意义。好，那我觉得人很啊悲哀，就是我忙啊，然后就从来不从他的角度去看人生中的每一件事情，然后把这个神的福怎么就挤出去了。那如果你要从神的角度去看待自己的人生，你就会找到，我有这个需要，神有这个应许，我应该遭受他所应许的条件，怎么去活，去经历这些应许的祝福。你自己每天忙着想得到的东西，神其实都有预备，我待会会讲到哈，你人所需要的东西，神其实都有他的方法去解决你需要的东西。当我们忙着不从他的角度去想，那我们就会把神的应许、他的祝福完全的在我们人生中挤出去。但是如果你学会从他的角度去思考每天的生活，你的时间的安排就可以符合他的心意了。好，好，我们再往下走到第六节。路德就下到场上去，照到婆婆所吩咐他的而行，所以他就是马上就顺服了哈，不是思考了半天犹豫了才去的啊，他这个是非常顺服的啊。路德波阿斯伺候完了，心里方畅，就是睡在麦堆旁边，路德便悄悄的来，穿过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我想路德可能等了一段时间，因为这个波阿斯要先睡熟才得敢去啊，所以他晚上啪打着哆嗦等着那个他睡熟，又就跑去就摔开就躺在那里了。所以这个路德睡不睡得着，我们这有姊妹，你们来讲就最好了，你分享你睡不着的哈，就躺在那里可能他七上八下，他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了。到了夜半，那人扶人惊醒，翻过身来，不料有女子躺在他的脚下。这就不怕是非常惊讶啊、哦！啊，这个路德的大胆使他惊讶。在耶稣在世的时候，也有一个人使耶稣大大的吃惊，就记载在这个马太福音八章的五节。好、哦，我们多给大家听。耶稣进了加百人，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主啊，我的仆人害瘫犯病，躺在家里，甚是疼苦。”耶稣说：“我去医治他。”百夫长回答说：“主啊，到我舍下我不敢当，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好了。因为我在人的权下，也有兵在我以下。对这个说去，他就去；对那个说来，他就来；对我的仆人说你做这事，他就去做。”耶稣听见就稀奇，对跟从的人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见过。”这个稀奇英文就是 surprise, astonished, 就是耶稣被这个百夫长的信心啊使得震惊啊。让我们在底下笑死的时候，有一年教小孩子，有个小孩子就说：“哎呀，我要是有这样的信心使耶稣吃惊该多好。”弟兄姊妹，你愿意有这样的信心吗？就骆驼就有这样的信心，他吃的吗？是不啊，是吃惊。我们信道是神吃惊，这就是最伟大的信心。好，第九节他就说：“你是谁？”腓特说：“我是你的婢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至亲的亲手。”他没有说我爱你啊、哦，是不是？他可以这样子说，还很发誓我爱你。这个故事跟爱情没有关系，这故事路德在求什么东西？他在求救恩，他求他的婆家将来会有什么人丁可以纪念他婆家到永远。所以他求的不是爱情，不是他自己爱的满足，而是求神的救恩能够实现在他的家中，是吗？他说：“你是我一个至亲的亲手。”我们的至亲亲手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好，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路德 他其实是在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真正得救的信心。得救的信心不是嘴巴只说，就是信了、啊、那也就是说你信了、啊、然后对耶稣对神有一个感情上的热，就是你觉得耶稣真的配得你的爱，你对一提起耶稣的名，你心里就感到非常的温暖，然后什么还有行动，他就是说主耶稣你是我至亲的亲手，我要你来救我。好，这里我们也看到路德也给我们做一个祷告的一个教导，这祷告也不刚刚是说话。好，在新约里面这个主耶稣教导我们是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这个祷告不光是语言，还有带着行动。所以你看这个诺德不光说话，而且他的行动也扑上去要这个救恩。好、啊、在我们中国有一个很出名的歌手，大家可能都知道，叫小敏，他写了一个非常感人的歌。好，这个歌他说，主啊，我算什么，你竟抬举我，让我站在你的面前跟你唱一首歌。他就是写歌的哈。主啊，我算什么，你竟顾念我，让我生在中国迎接大丰收。好像他很谦卑，觉得神愿意用他。他有个祷告，他说，我深深的呼求你，你一定要给我走，明天将会有敬拜的歌声充满每一个角落。那他在中国的奔波就是做这个事情，到处都需要有敬拜的歌声。好，他们等我听到这首真正的歌的时候，我就想起我的儿子五岁的时候，他有个气球，他一不小心伸手就往天上伸伸伸，啊，就不见了。那我的儿子抓着我的手，他说，爸爸爸爸，快把那气球抓下来。然后他就拼命去跳、啊、我就看到那个祷告的心中是那样的迫切，他不光是说，他就抓住我的手，他自己去拼命去抓。好，那我们祷告就是这个形象，就是要说，要寻找，要叩门，使我们的身心灵，我们的身体全部扑上去，那就是一个迫切的祷告。好，那我们的教会这一年呢有很多的发展，明年会不会再发展呢？那就看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真的使我们的身心灵都扑上去，要得着，要得着神更丰盛的祝福。好，好，我们读到第四节，波阿斯说，女儿啊，愿你们耶和华赐福你幕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随。所以他没有去寻求爱，他自己的爱的满足，他所要寻求的是神的律法呈现在他的家，那个神的救恩呈现在他的家。他这样子做，把他的全部都付出去了，他已经没有退路了，是吗？他没去可退了，是就这么付出去了。好，所以这波阿斯就大大的祝福他，他说，你幕后的恩比先前的更大，以前可能就设计一点时间去陪他婆婆，现在把他的一生他都付出去了。十一节，女儿呀，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大家可以看到路德肯定是惧怕，肯定会惧怕。那不怕说就说他，你不要害怕，就安慰他，又讲他是个贤德的女子。他可能有小看这个路德，他把路德什么提高到跟自己平等的位置。好，设计他说，我实在是你一个至今的亲手的到十二人，实在是一个致敬的亲手、哦、只是还有一个人比我更近。好，实在这个字告诉我们，波阿斯其实一直在思考这个事情，所以他发生这个突发事件，他不是结结巴巴的、哦、而且这个事情他早已经有些想法，有些预备了，只是这个东西对洛德是个惊讶、哦、他有个比他更近的亲手。那像我们中国人就会说，哎呀，他找个借口不愿意处理我的事情，是吧？这个啊， 这个就什么，本来是一个以为马上实现的事情，就出现了一些波折。好，好，十三节他说：“你今夜在这里聚首营找，他若肯为你尽亲手的本分，就由他去吧；倘若不肯，我只做认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为你尽了本分，你只管躺到天亮。”所以波阿斯肯定会帮忙，就像神肯定会帮助我们一样。但是波阿斯把这个机会给了一个什么更贴近路德的人，就像今天我们在教会也会看见许多的需要，就在你旁边，神给你这个机会去祝福。如果你不祝福，神仍然会祝福，就是这个人的嘛，失去了祝福人的机会，是吗？好，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好，在这个实行的计划中，就是认领神的应许，需要信心的行动，就会有许多的风险。好，如果我们不愿意付风险，神的祝福是得不到的。就像今天我们信耶稣啊，许多人为什么那么为难？因为那个是需要勇气的，你说把一生都交给他，其实是不容易的事情。但是你不愿意冒一点点险，什么都搞得清清楚楚，那是得不到的。好，神会让你尽可能的认识他，但是最终你是要付出信心，需要有些冒险的。好，但很多时候我们的祝福，如果我们不是真正的需要，需要到我们愿意付出代价，需要到我们愿意照他的话的去行，我们也是得不着的。好，我觉得这十多年来神的带领很清楚的告诉我，好，我们为他所舍弃的任何事情，神的补偿远远的超过我们的所想所求。也许教会的服事很累，逼着你要把人生中的东西要放弃一些，他就觉得危险了。哎呀，这东西我很 enjoy 呀、啊，那放弃了，这可怎么得了？但是弟兄姊妹，我放弃每样东西，神给我的就更多，所以是真的要神，要神的祝福超过你自己想得到那些东西，你愿意去付代价。所以当你开启行动的时候，是面临一些风险，但是这风险你过了之后是微不足道的损失。好，所以我们要去得神的应许，要有行动，是有风险。好，我们来读下面的最后一段故事。好的，十四节开始，罗德便在他脚下躺到天快亮，人彼此不能辨认的时候就起来了。波阿斯说：“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到场上来。”就是两个人可能都睡不着了，但是天黑黑的也没办法啊，就熬到快天亮。又波阿斯说：“不可使人知道有女子到场上来。”所以波阿斯要保护洛德的名声，也不能够在这个事情完成之前，好要他赶快的在天亮之前就走了哈。十五节，洛德说：“打开你所披的外衣。”他打开了。波阿斯就出了流波及大麦，帮他扛在肩上，他便进城去了。好，洛德回到婆婆那里，婆婆说：“女儿啦，怎么样了？”洛德便将那人向他所施行的诉说了一遍。我想那儿女一晚上也没睡，他在为他祷告。我相信他。好，又说那人给了我六簸箕大麦，对我说：“你不可空手回去见你的婆婆。”今天主待我们也是这样子啊，我们信靠他，他赐给我们圣灵内住在里面，赐给我们平安喜乐，所以我们不是空手在等候永恒的拯救，我们活在世上是有主的陪伴，有主的圣灵的带领。好，婆婆说啊，她说啊，女儿呀，你只管安坐等候，看这次怎么成就，因为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你看拿俄米完全得到安慰啊，他有很高的信心，所以加特教诺俄就非常自然好陪审你，非常的忍耐的等待。他没有到处去打听，好打听一下，看这个波阿斯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啊，啊，他现在跑哪里去了，在跟谁说话呀，去找邻居啊，去说说情啊，所以他就是非常安息的去等待。好，所以我们常常去求神的时候啊，求完以后 我们没有耐心等待，啊，等不到一天，也许这不是神的旨意，啊，就忙上去了，好，啊，所以这里给我们的形象就是说，好，他就是说你要耐心的等待神，把他所允许你所求的成就在你的人生之中。他说那人今日不办成这事，必不休息。但这是多么美的一个画面哈！想想你向神求的事情，他不办成，他不休息，你相信吗？他不办成，他就不休息，所以他要拯救人类。几千年来，他都预备他的儿子到来，他儿子到来了，他又拯救我们，在我们的人生中不断的帮助我们，所以他会把这事情办成，他从来都不休息。我们的神，他不打盹啊。所以我在这里也学到一个真理哈，就认领神的这个应许，需要信心的安息和等待。我们最怕就是我们祷告的时候常常啊不等候神，祷告完了以后就集中忙自己的事情，我们有等候的时候啊。所以弟兄姊妹，你在什么事情上你已经照着神的心意做了你的最好，但是那个事情仍然没有成就啊，那你是否愿意学习去等候？在我们在教会的时候啊，我们很多的事情最怕就是我们没有耐心啊，做这个你应该做这个，你应该做这个，你能够做那个，就很多矛盾了，是吧？但是我们该做的，神赐给我们负担就赶紧做完，别人该怎么做就为他们祷告，要耐心的等候神在每个人心中做工啊，神一件一件就做起来了。他们没有耐心，他们是逼啊，就会出很多的事情。好，好，我们把这个一章做一个总结。好，你看认领神的应许需要信心的思考，就是你要有信心去认识神，透过圣经里面的话去思考你目前所需要啊，对神哪个应许，然后什么需要有行动的配合，要有一些啊风险。最后就是要安息，要等候神的实现。好，所以今天我想神的应许啊，要我们凭着信心去经历，有一个思考计划的时候，有一个行动的时候，也有一个等候的时候。好，跟大家讲了这么多，这应许是怎么回事呢？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在诗篇的十六章的二节，他说：“我的好处不在你之外。”就是我们人一生的需要都在他的掌管之中。我们常常经历过我们的人生，会经历到苦难，会经历到很多的担忧和焦虑，我们会有发脾气的时候，我们会有恐惧的时候，我们会有失望的时候，我们会有孤单的时候，我们会有诱惑的时候，我们会生病的时候，大家都有没有经历过？你是人就会经历这些东西，是不是？那神对我们这一切所经历的东西都有应许，他有供应。当我们缺乏的时候，当生病的时候他给我们医治，当我们迷茫的时候他给我们智慧，当我们觉得软弱的时候他给我们力量，当我们觉得心里担忧的时候他给我们平安，给我们喜乐，给我们盼望，给我们安慰。所以圣经里面充满了神对人的应许。好，那好了，今天我有担忧，我有生病啊，我有需要，这个神的应许怎么成就在我的人生中呢？你说你首先思考你的这个需要，然后到圣经里面去找应许，找到应许之后你就祷告了，你说主啊，你告诉我你这一切信靠你的人给了这样这样一个应许，这个应许我要，这是第一步，要祷告。而祷告完以后什么，你要看这个应许中神有没有给什么条件，你有那个条件你就说主啊，教导我怎么照着这个条件去活，又采取行动，真的就是去活，是吗？然后你要等候，等候的时候要感恩，就是Thank you, good man, 就是你事先就感谢他了，你知道神会造最好的。好，就像博阿斯说还有一个致敬的亲戚，好，那可能有些时间你等候的时候就到了。好，如果你这样去祷告， 你祷告就变了。我们很多的祷告一开口就是主啊，我有这个难处，我有这个难处，我有这个难处，是吧？以后主你解决就好了。那如果你是用神的应许去祷告，你的祷告就是先从应许开始，对不对？好，你祷告这样久了，你就从神开始，你一开口就是主啊，你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是医治者，你是供应者，你先去赞美他，又再去要应许，再去解决你的问题。你看到你的生命，你祷告的生命会产生变化，从一个从以问题为中心的祷告，变成了一个以应许为中心的祷告，变成是一个以主为中心的祷告。你这样去祷告就更加有效果了。好，他在最近在读这个使徒行传，你就看到一个很奇妙的现象啊、哦，这个犹太人也好啊，保罗也好，他们一开始分辨的头两句话是什么？赞美那个听审判的人，某某某你多么聪明，某某某你给我们带来改革，某某某你对我们的情况很熟悉，是不是？唯独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就没有这种聪明，我们开口就是要东西，是不是？你开口就是先去赞美他，就像我们向人借钱一样，你头一句话就是说啊，某某你很慷慨，他很富有，然后我才说要钱嘛，是不是？你不可以开口就是说什么我借一笔钱给我。所以跟神祷告是有个方法的，是要从赞美，从对他的应许有个清楚的认识，又对他的应许里面的条件有一个欢心乐意顺服的心，从这里去开始，你的祷告才能够达到他的心坎上，你会动他的心。听懂了啊？好，给大家讲几个这个应许对我个人的生活啊蛮有啊重大的影响。第一个是退休。好，我们之间有没有人想退休的？有没有人不想退休的？有没有？没有啊？有想退休的举下手好吗？你将来想退休，不是现在，退休的人蛮多哈。大家知不知道圣经里面对退休有应许？你信不信？大家说退休是这里是为什么你们想退休？为什么？为什么想退休？就是想安息嘛，对吧？早上不要开着车去赶这个上班呐、跟同事之间很多冲突啦，又有这个 deadline 很多 pressure， 他压力很大，是不是？你要的是安息，是不是？退休是一个手段，我们以为退休了就安息了，是不是？还没有退休就忙碌，是不是这样子？我们要的是安息，但实际上我们是手段退休。那神对安息是有应许的啊、哦！这个诗篇28节我跟大家讲过好多次了哈。烦恼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松的。他有没有说你们要退休就必得安息？是怎么说的？他说到他那里来就必得安息。所以看神是我们得安息的手段，跟我们人想得安息的手段是完全不一样的。但他你想要的安息他已经应许给你了，而这个安息是必须你非要不可再给你。我有很多年读了这个经文，真的没有经历过这段安息。你知道有一天我非要这个安息不可，因为我睡也睡不着，头又疼又需要睡，有很多焦虑，我没办法了，我走投无路了。我说主啊，这个安息我今天非要不可。以后我就看见神说你要学我的样式啊，我就说主，我想你学你的样式，快快把这安息给我，这安息就给了我。那个安息你经历过以后，哎呀，真的是我，这是我最喜欢的祷告，你真的不知道。但是这人活在他的安息中，是不需要等到退休以后才会有安息。你仅仅活在世上就可以享受安息，只要你愿意学他的样式，而且要冒险，就是要学他的样式，真的愿意，诚心诚意的愿意，就是有风险的哈。好，那他说这个是绝的样式，你看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说他这个很容易，大多数人来说要学主耶稣上十字架，那哪说容易啊，是吧？这怎么学得来了？但是他主在这亲口对你说，对我说是容易的。今天我们人类啊，是为自己活累， 我们嫉妒人，我们有罪，那个重担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是不是？但是你是为神活，为别人活，那是很轻松的。你要不你心中你是试一试，你真的是为主活，是很轻松的，是非常舒服的。好，所以这个退休所得的安息是神有应许的，是不是要你等到几十年退休以后才去享受，你现在就可以享受，你没有去享受那是大大的吃亏了。 好，还有一个大家啊，好多年轻人拼搏，哎呀，大家有没有想要一份工作很轻松但是赚很多钱，大家要不要这样的工作？有没有要的？没有啊，要的举下手，还是很多嘛。哎呀，轻轻松松不要做太多事情，还是职业非常好，赚钱很多，大家都想要吧，想要哈。神对这个是有应许，大家看一下哈，这个是我非常的信慕的一个应许，这是在诗篇啊一章，他说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并为有福，他要将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会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还得了啊，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有没有人不要这个？都要啊，有条件。你什么条件？看清楚了吗？他说这个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并为有福。难不难做到？就是每天读圣经啊，对吗？晚上睡觉的时候祷告一下，思想很多的圣经，这么简单啊，那叫昼夜思想，这人并为有福。这个福大到什么程度呢？就这个树啊是个非常安息的，是不是？叫我们人去拼搏，哎呀，哪个公司哪个家的股票啊，住在哪里更方便，哪里的房产会涨值，然后哪个学校更好，那小孩子要去哪个 program， 哎呀，人好累呀，是不是？因为这个树它不能动，就只能够栽在那个地方，它就不动了，是吧？那是个非常安详非常安息的，但它叶子也不枯干，按时就结果子，就是是你的福就是你的福，不是你的福你拼命去装山打地洞也不是你的福，所以那是要昼夜思想并为有福，然后神用他的话语指引你每天的生活，该结果子的时候就会有果子，该发叶子就会有叶子，你就仍然都不枯干，这是一个你想要的福吗？你的职业就在这句话里面，这是你要喜爱他的律法昼夜的思想。还有一个对我也很有意义，下一代有没有人想自己的小孩子读最好的大学的？有没有？有吧？有没有人举手啊？有没有读最好的大学，做最好的工作，对吧？还是日子过得比你更好？我们想下一代比我们更牛，是吧？是不是这样子？想不想这样子？是不是？不像你是像你的儿女啊，孙子也要这样子，孙子的孙子也要这样子，是不是这样子？是吧？神对这个有应许，你知道吗？知不知道有没有应许？那看看那应许怎么应许的啊？他说，这是实际里面的，在这个生命记里面，他说不可毁败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为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直到千代。一千代以后，弟兄姊妹，你在哪里？你记得住一千代以前的那个爸爸妈妈是谁吗？你的作证记不住的啦。你能够做回千代吗？啊，富不过三代，这是中国人常说的哈。你能够祝福你的儿女，能够祝福到多少？神说千代，有条件的哦，那就看清楚了嘛。他说你要爱他，说他诫命的，他没有说要爱儿女的，儿女就能祝福，是不是？这怎么爱谁？啊，就爱神，要神神守神的诫命啊，这个福，这个圣经里面我看到的是一个最大的福。他的慈爱要到千代啊！我常常在想，这个世界上可以做一个什么事情， 让神能认为你是爱他的。如果你搞清楚这个事情，你也去做了，那你就门当大夫了，是不是？所以弟兄姊妹，真的来爱他，他的祝福是这么样的巨大。我们有这么多的父母移民来美国，都是为了儿女有福嘛，这是好事情。来美国要得到这个福，要信，而且信到你要爱他，守他的诫命，使你的子子孙孙都活在这个信仰之中，他就愿意吗？这条件难不难？那也不难，你就是要认认真真跟神啊。好，我想好啊，我们的基督徒也不少，大家好好去问自己，圣经里面有那么多的应许，有哪一条在你的人生中是真的啊？不是说说而已啊！你愿意哪一条应许在你的人生中变成真的？那你要它变成真的，就是要根据这个应许中神所预定的条件去思考你的人生。哎，路德就看见哦，要跟近亲啊、至亲去结婚，才能够实行这个律法。所以神规定了这个途径，要去顺服。你想它变成真的，你就照着这个他所预定的那个条件去采取行动。你真的相信了，去祷告，去求了，去行动了，你就安心的等候神会在你的人生中实现他所向你所 promise 所应许你的。你愿意相信这个吗？我真的盼望我们的下一年，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的生命中有许多神的应许成为真实的见证。我想大家有需要啊，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甚至你都不愿意告诉人，但是你愿意像路德这样的去直接告诉主耶稣，直接去告诉主耶稣，有大胆的告诉他，主，你是我至亲的亲手，你是我一切最亲，就叫他照他的应许来成就你在你的祝福、你的人生之中。好，大家读经的时候要留意，去到里面去寻找神对我们的应许，找到了以后背下来一些，在你人生中你就会经常要用到了。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将路德第三章这个美丽的故事记在你的圣书之中。主啊，我们看到路德跟波阿斯的关系多么像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主，你就赐给我们一颗渴慕你的心，来更多的亲近你，来更多的认识你。愿主你在圣经中所向我们人所程序的条条的应许与祝福，在我们众弟兄姊妹的家中、人生中都成为真实。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